亲爱的神的选民，主日上午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提多书最后一个讲道，称呼大家为神的选民，因为这个是保罗称呼在格里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的称呼，神的选民，一章一节。感谢神，我们蒙恩的人是神的选民，这本书是给神的选民的。我们今天就结束这本书，愿主继续跟我们说话。再次欢迎弟兄姊妹来到神家一同敬拜神，欢迎在网上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第一次来，欢迎你。我们我想把经文先读一遍，我们是提多书三章的结束，八节到十五节，八节到十五节，提多书三章的八节到十五节，请弟兄姊妹听神的话，我会把经文念一遍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增进的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竞争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你要赶紧给律师西奈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增进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的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们祷告求主跟我们说话。爱我们的神，拣选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今天早上就求主你的灵在你的众儿女当中运行，在还没信主的人运行，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，认识主你在教会的心意，认识什么是合你心意的教会，什么是健康的教会，什么是健康的基督徒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里聆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有人说福音对人没有要求，你只要信耶稣，你的罪就会被赦免，你之后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意思生活，反正你最后都上天堂，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，他的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。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因着人的行为，我们是罪人，神赐恩典给罪人，让我们信他的能够蒙恩得救。但福音圣经里在另一方面告诉我们，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神对我们有要求，他要求我们顺服他的话，去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变生命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只要赦免人的罪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要人脱离罪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要人胜过罪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。所以福音是有要求的。今天我们就要去思考，从提多书的结束来思考福音的要求。提多书的结束 我们先一个很快的一个 review 提多书，我们说我们要借着提多书要认识什么是健康的教会。我们学习到 提多书一开始就帮助我们认识健康的教会的根据是福音，然后让帮助我们认识到健康的教会要有敬虔的男人做长老牧养教会。他告诉我们牧师要保守神家，传扬真理，拒绝一切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他告诉我们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符合神心意的男女的角色，在家里在教会都一样。他告诉我们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康的工作观。他告诉我们健康的教会要明白神的恩典。在三章开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常常愿意被提醒什么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要记得我们以前的败坏，我们要认识神对我们的恩典。那个是三章开始的时候教导。现在我们到了第八节，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被称义，可以得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所以 那个是上文，那我们就看现在看下面那几节下文，八节第八节，这话是可信。然后 这里他下面就保罗就吩咐命令提多他的同工，他年轻的同工，告诉他要教导弟兄姊妹过一做行善，要告诉他特别要怎么去面对教会的难处，特别是有分门结党的人怎么去面对这些人。然后他就以惯常的来做一个结束，基本上这个是就提多这一三章八节到十五节的一个框架。我们要从这个书信的结束，我们要认识神福音的要求四个方面，我们要从这里找出四点神的福音对人的要求，好不好？我们有四点，这个今天我们的计划就是去找这个福音里的要求。第一，福音要求我们行善，福音要求信他的人行善，请看第八节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真敬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的。这里说，他说这话是可信，这话就说到上面三章的四节到七节，这话就是福音，是神的对人的救恩。第四节说，神救我们的恩慈和他向所和他向人所施的恩慈显明的时候，他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义。第五节说，不是因着我们的义，他救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他说这些话是可信的，这些话是证实的。保罗说，我愿你将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切切实实就是有信心的传讲。就保罗跟提多说，提多是保罗差派去牧养格里特教会的同工，他说你要传讲这些，你要传讲福音，要把福音的真理传讲给教会。提多是众长老的榜样，之后历代的教会的长老牧师就是传扬这个福音。我们如果上去看一点教会牧师的责任，上一点三章二章的结束，他说这些话你要讲明，你要传讲，你要劝诫，你要劝勉弟兄姊妹，你要用各种的权柄责备人，不要叫人轻看你。这个是使徒保罗吩咐提多，也是对历代的牧者所要的我的要求。所以第一点，福音是要传讲的，福音是要讲台上发表的，福音是要用传道人的话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个是这里我们看见的。那这里说他第一点福音的要求是所有信神的人要行善。他这里有一个字，他说三章八节 死那些以信神的人死，就是你要传讲，传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 我们每一次来听到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传道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传讲耶稣的福音就是使他们行善，使弟兄姊妹行善， so that 圣徒能够行善。我们听到不只是听而已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会去行出神的道。所以牧师讲道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传讲真理，但是那个真理不只是停留在脑袋里的，而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，会影响我们的心思的，会影响我们的意念，最后会影响我们的行为。这个是传道人的目标，这个也是我们听道的责任。我们听道，我们除了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被改变，我们意志被改变，然后我们的口被改变，我们的手被神的话改变。这里我们注意，这一番话是对谁说的呢？是对信神的人说的。他说以信神的人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，对象不是不信神的人。因为不信神的人，不管你做多少的善事，你都不能救自己。前面五节就说了，神救我们不是因着你们的义。第八节说，我们现在是叫信神的人，信神的人，神对信神的人的要求，福音的要求。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千万不要误会，你需要行这个善事，行那个善事，你需要行了圣经里的要求，你才能成为基督徒。 No， 保罗说第五节，神能救你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而是神的怜悯临到你。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必须信耶稣，必须悔改。当我们信了耶稣悔改，信了耶稣得救之后，神就对我们有要求，信神的人要有要求。弟兄姊妹看见吗？看见这个关系吗？福音对人有要求，信神的人。第八节，当一个人说口里说他是基督徒，可是他的行为却显不出任何的圣灵的果子，那么他的行为就违背他口里所说的他是基督徒，他可能还没得救。这个是保罗前面说的，因为在哥林特里面有一群人，有一些人他在教错误的教导，他也没有行为，没有生命的彰显，他说自己是信神，他们的行为违背了他们自己。我们请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一章的前面的十六节，一章十六节，你有经文，你说他们说是认识神，他们口里说我们认识神，行为却与他相悖，本是可证认的，在悖逆的各样善行上是可废弃的。他们口里说认识神，可是他们行为违背了他们所说的。所以福音是对人有要求的。他说要求什么呢？第八节我们继续看，要留心做正经事。和合本里面通常会有一个括号说要行善，或者翻译的更朴素一点，就是行好事 good works。 这个要求就是要行善，要做好事。当我们做这个行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行善对于中国人的耳中，你听见行善你有什么概念？我们很多中国人会有一个想法，行善积功德啊，因为我们很多华人是被这些儒家思想或者是佛教思想去影响，我们觉得行善就是积功德嘛，我行了善我就救我自己。所以如果避免这个想法，你可以说行好事。其实原文就是很简单，希腊文里面就是说就是好事 good works。好事，他说这些事是什么事？这些是美事，与人有益的事。提多书里一个重点就是信耶稣的人，神要求他行善， 我指出几个几章几节给弟兄姊妹提醒我们。二章十四节说，二章十四节，他为 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做自己的子民，热心行善，行好事。三章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本书结束的时候，三章十四节，我们的人要学习增进事业，就是行善，做好事。他说了好多好多好多遍，提多书，因为神的福音对人有要求，神拯救的人，信神的人，神说你要行善。不是因为我们行善我们能够救自己，而是被神拯救的人就有就需必要去行善，显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是属神的人。什么是行善呢？什么是好事呢？顺服神的话就是好事，讨神的心意就是好事，造就别人的就是好事，爱人是好事，帮助别人是好事，对人有益处的是好事，显出我们的神是美丽的是好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每一天生活，我们一早起来，我们要面对许多的选择，我们要说许多的话，我们要做许多的选择，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这是好事吗？有两个选择，哪一个是好事？哪一个是美事？哪一个是能够造就别人的事？哪一个是讨神喜悦的事？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说很多话，我们要面对很多人，我们说话前我们可能要思考，我说的一句话是能够造就人吗？我说的话能够使人得益处吗？我说的话是好事吗？还是我说的话会绊倒别人？还是我说的话会羞辱神？还是我的说的话会显出我自己的生命？福音是对人信神的人有要求的，要行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要求。第一个要求是正面的，第二个要求是反面。反过来讲，福音要求第一点是我们要行善，第二点我们要脱离一切虚妄无益的事。福音要求我们脱离一切虚妄无益的事。我们请看第九到第十节，第九节到第十节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的家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竞争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，警告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。这里有提到五件事情，这五件事情是福音要求人不要去做的，基督徒不应该去做的，要避免的，要逃避的，要躲避的。他把前面四个归纳在一起，后面一个分开分别来讲。三章的九节是他开始，活合本没有翻译到一个字，就是 but 但，如果你有英文翻译本，许多的翻译本会单出来，他说 but 但，就是你但你们不能做这样子的事，你们要逃避这样子的事。好，他说这里说的无知的辩论，无知的辩论也可以翻译成愚昧的辩论啊。环球翻译本这样子说，无知的辩论，愚昧的。这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辩论，这个不是说基督徒不理真理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就对我们不重要。这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为真理站立得住。主耶稣常与法利赛人辩论，保罗与不信的人辩论，彼得说我们要能够讲出我们信主的理由。保罗吩咐长老一章九节，长老的责任之一就是说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把那些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政变的人拨倒。长老要能够辩论，因为当有人传讲异端，传讲不神和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拨倒他们。 所以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辩论，保罗是说基督徒不要做无知的辩论，保罗是说基督徒不要做愚昧的辩论，不要为一些对于属灵事情无益的事情而辩论，辩论的面红耳赤。第二，他说家谱的空谈，这里可能提到，可能是指着在克里特当中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们是根据他们在讨论自己的家谱，怎么追寻到去这个立位或者是哪一个支派，他们想借着家谱证明自己是神的人，而没有去认识福音，这些都是家谱的空谈，因为福音。神没有孙子，只有孩子。福音不是靠着血统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靠着血统，而是靠着信心。然后第三点，纷争争执，不要去做争执的事。第四，因律法而起的竞争，可能也是指着犹太人，一些犹太人他们纠结着律法的一些然后他们去思想，他纠结到牛角尖里面，比如说我读安息乐， 他们可能在想安息乐我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，我能够做这个，他纠结在里面，可是他就安息乐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来到神面前得安息。他说不要因律法而起因这些竞争，你要躲避。为什么要躲避呢？因为就是虚妄无益的，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事情。你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讨论 去争辩这些事，这些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我们倒不如用我们的时间去行善，用我们的时间去传福音，用我们的时间去造就弟兄姊妹，帮助弟兄姊妹，帮使别人得益处，荣耀神。不要错失一些愚昧的事情去争辩。然后他这个是四点，然后他把第五点特别分别出来，因为这五点，这第五个事情很严，是一个很严重的罪。第五个事情是在第十节，分门结党的人。什么是分门结党的人呢？环球翻译本翻译成制造分裂的人，制造分裂的人。英文翻译本 ESV 这里说 A person who stirs up division， 就是制造纷争、结党、搬弄是非、散播谣言、制造矛盾、要分裂教会的人。保罗在其他书信也很严重的去警告过教会要避免这样子的事情，比如说保罗对罗马的教会，他也曾经这样子说，罗马书十六章里面结束的时候，保罗说，这里能够帮助我们怎么 去面对这些纷争结党的人。十六章的十七节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后所挟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，躲避他们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、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老实人。分门结党的人，我们要躲避、逃避，不要被他圈到一个漩涡里面，去讨论、去搬弄是非。保罗在对提摩太。叫提摩太怎么牧养教会，他也提到同样的事情，因为提摩太也会面对分门结党的人。在提摩太在以弗所牧养教会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，他说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从前照着你的预言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降至命令交托你，叫你们因此打那美好的仗。十九节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一样，其中有许米奈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旁读了。 保罗甚至用严重的话说，他把他们交给撒旦，让他们接受经历到脱离神的保守，被撒旦折磨，他们的痛苦，为了是要挽回他们，为了是要挽回他们。提摩太后书二章，提摩太后书二章，你告诉我们二章的四十、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保罗告诉提多，对不起，提摩太怎么去面对这些人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正经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所以把这些分门结党纷争的人交给撒旦，是为了他们能够悔改，为了能够挽回他们。保罗，我们回到去提多书，提多书十节，分门结党的人，挑拨离间的人，半路是非的人，保罗说怎么命令这个教提多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呢？他说十节，警戒过一两次就拒绝他。警戒就是说，当提多他观察到教会里面有人持续的不断的去分门结党，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，提多要去做一件事，就是要警告他。他说你要去告诉这个人，你请你停止散播谣言，请你停止搬弄是非，请你停止煽风点火，警告他，然后就为他祷告，希望是他能够悔改，希望他能够不再做这样的事，警告一次，然后观察他，观察他在教会生活里面他是不是持续的在继续做破坏神家的事情。如果他悔改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回到神的身边，重新接纳他。如果他持续的在煽风点火，分门结党，挑拨离间，保罗怎么教导提多呢？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第二次的劝诫他，第二次的去告诉他，请你停止这样子的行为，你的言语正在破坏神家的安宁，你所散播的话正在破坏神家的合一，请你停止。再给他机会，然后等待观察。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他悔改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已经减少或者停止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挽回了一个人，挽回了一个弟兄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持续的，可能甚至变本加厉的不勒住他的口，继续的放火，保罗说要做这样子的事，他说要弃绝他，要弃绝他。哇，这个是很严厉的事情。什么是弃绝他？就是 不把他这个当作正常的会员看待，不让他服侍，要为他祷告，要见到他的时候要劝勉他悔改。不但只是提多一个人这样子做，所有的长老甚至整个教会都要这样子做，因为这样子的事情需要跟教会做说。这个概念是不是 很恐怖很严厉？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很重视神家的合一，因为保罗很重视神家的安宁，因为保罗知道主重视神家的合一，神家的安宁，神家的喜乐。当有撒旦使用一些人去破坏神家的安宁，保罗就 很重视这个事情，如果不处理这个事情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很多教会就因此而分门结党，分裂，分成两个教会。所以牧者一定要面对这种事情，这个叫做教会的纪律， The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， 教会的纪律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有类似同样的教导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这个是教会纪律的一个重点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两个人同去，要凭着两三个的人的口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，若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当一个人三番四次不听劝勉， 不悔改而做出分门结党的事，牧者劝勉了之后，再带着其他的长老去劝勉之后，他 不悔改的话，牧者需要做教会的纪律，要告诉教会，要告诉众弟兄姊妹，现在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很可惜，有一个肢体，有一个人在做分门结党的工作，我们已经劝勉他多次，为他祷告等待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没有悔改。这个事情很严肃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教会的纪律，有没有看过。其实在历代教会的历史里面，教会的纪律是教会的标志之一，就跟你摆饼跟洗礼跟听道一样。因为神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，神不允许一个教这个破坏神家的安宁。教会的纪律 discipline 是历代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，从教父靠早期的教父到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、加尔文等等。但是到了我们现代二十一世纪，教会的纪律执行的教会纪律的教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怕我们这样子执行会得罪人，我们情愿得罪神也不愿意得罪人，我们怕这样子会弟兄姊妹或者人来教会会少了，我们关注的是人的这个心，但是我们忽略了神的话。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请继续看十一节，十一节，我们回到提多书十一节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，他已经离弃正道，离弃神的话，他犯了罪。背道是过去词 perfect 成就词，他已经离开真理。他就好像一章九十九节里说的，他说认识神，可是他的行为与他的说的话违背。然后他说他犯了罪，犯了罪是现代词，就是他就表示他持续的在犯罪，他不是一次，而是他持续的在犯罪。这种知道分裂的人，他是喜欢真经的人，他喜欢真实的人，他轻看教会的合一和安宁，他为了自己真实的欲望，他会在教会里挑拨离间。所以神为了保护教会，神吩咐保罗，接着保罗吩咐提多，也是吩咐历代的牧者、长老、牧师，要谨慎地面对这样子的问题。如果不解决，会导致教会的分裂。一个制造分裂的人，他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政治而政治。他是这种人，他喜欢那种能够赢别人的感觉，他喜欢那种去斗争的感觉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把我们眼睛打开，我们会发现一些人会这样子做。通常是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声音，在不同的事情 同样的出现。虽然问题不同，但是出生的人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这个是他的本相，他是一个喜欢纷争的人。相对的，一个爱神的人，他为了神家的见证，他重视教会的合一，他重视神家的安宁，神家的平安，他重视神家的喜乐。他可能有时候为了真理，他会争辩，为真理而站立得稳。有人传异端，他不妥协，但是他会避免与人争执，他不喜欢与人争执，他不希望引起教会的分裂。所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毁谤，不竞争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句话熟悉吗？这个是提多书三章二节，我们想两周前学习的话，提多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常被提醒，记得吗？提多说 你们要被提醒，保罗叫提多提醒弟兄姊妹，第二节提醒什么呢？不要毁谤，不要竞争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表现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审查自己的行为和言语，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犯了这些罪。如果有，我们立刻悔改，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，立志告诉神说，我要勒住我的舌头，远离这些罪，不被撒旦应用。这个是第二个要求。第一个要求是正面的，神要求信神的人要行善。第二个要求，要避免这些虚妄的行为，分门结党的行为。第三个要求，我们继续看，这个第三个要求跟第四个要求是从，我是从保罗向提多的命，对于事工的交代里面和温安总结出来。现在十二节，保罗就要结束这个书，他就对提多有一些事工上的交代。但这个事工上的交代，我们看见一个福音的要求，就是福音要求信他的人要服侍神，福音要求人服侍神。请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亚提马和推基古，可能这两个人就是把提多书拿给提多的人。亚提马和推基古，亚提马只曾经提见过一次，不知道他的其他的内容，但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以后成为提摩太的家乡，这个提摩太的家乡 的监督路士德。推基古就有名了，推基古圣经里出现五次，他就是那位把以弗所书、格罗西书、提摩太后书送给这个送信人的人，他是那个送书的人，他是保罗的主要同工。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带着他们推基古。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，他跟保罗把奉献拿去耶路撒冷。保罗对推基古的评语非常的非常的正面。在哥罗西书四章七节，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，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，他是忠信的执事。推基古忠信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工的仆人。推基古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。他说，他保罗说要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，你要赶紧到尼科波利， 也就是说保罗要派这两个人亚提马推基古去代替提多的服事，可能暂时代替，因为保罗要差派提多去另一个地方叫做尼哥波里去跟保罗一同服事。尼哥波里是 Nicopolis， 波利就是 polis 就是城市，尼哥就是胜利，胜利的城市，这个是奥古斯都建立的城市，纪念他曾在 打胜仗的一个城市。保罗他去在那里，他要提多去，所以他派这些两个同工，可能最后是亚提马去了，去了格利特。因为我们在提摩太后书，我们会看见，如果你翻开提摩太后书，你会看见推基古最后去了以弗所，代替提摩太服事，所以推论应该是亚提马去到格里特去服侍。保罗说他将在那里过冬，提多你快快来，你快快来跟我一起服侍， 我会派这两个弟兄去，其中一个 去代替你那边牧养。然后我们继续看十三十四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西奈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做增进事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这里出现赶紧，刚才十二节也出现赶紧，就是 do your best， 就是你要尽你的责任去做这件事。这里说到一个律师西奈是希腊的名字，他可能是一个希腊里面的一个律师，也可能他懂得犹太的律法的一个人去帮助。可以去解决格里特你这些因律法不认识律法，或者是错误的认识律法而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下面希纳只出现一次，下面就是亚波罗就出名了。希纳是默默无名，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但亚波罗是一个很出名的是传道人，他跟保罗在多次不同地方服侍，他是犹太人，在亚历山大长大，受了极好的希腊的教育还有这个埃及的教育，他很有学问，他曾经在以弗所哥林多服侍神。所以保罗说你要赶紧给律师亚纳和亚波罗送行。很明显就是亚纳跟亚波罗他们两位跟提多一起，那个时候他们在格里特跟提多一同服侍神，但是保罗现在要差派他们离开了，去另一个地方。他说你要帮助他们，教他们没有缺乏，就是说要让他们的生活没有缺乏。他们前面的服侍提多，你要帮助教会去供应给他们的需要，教他们没有缺乏。第十三节，所以我说第三个福音的要求信蒙恩的人去服侍，蒙恩的人去服侍。服侍这里说，他说十四节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增进事业，增进事业就是行善行好事，我们要学习行好事。基督徒的特点就是学习，不断的学习。当我们不学习，我们就会退后。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特点就是教导跟学习。神家有教导，弟兄姊妹要学习。这里特别说要学习行善，行正进事业，预备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预备所用的就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行善，帮助这里特别是帮助那些传道人、牧师、宣教士、亚波罗、希纳，他们要出去 传道，你要供应给他们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看见保罗是要这些克里特的弟兄姊妹去关怀别人，供应给别人需要。如果你不这样子做，你就不结果子， 你看见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反过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去想着别人的需要，你用钱去奉献神，做神的服事，你会结果子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结果子的途径不是想自己，是想别人。当我们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结果子。当我们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的时候，来教会我想我得到什么，来小组我想我得到什么，你就不能，或者说结少果子。当我们想我来教会我能够怎么供应给弟兄姊妹，我怎么去帮助那个伤心的，我来教会我怎么能够供应在神家奉上我的一份，我就会结果子。结果子的途径是给出去，当我们给出去，我们圣灵的果子就会生长。当我们自我中心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枯干。所以这个第三点，福音的第三点，福音的要求，要求我们服事。这里我们看见两个服事，对吧？一个服事是要保罗要求这些弟兄姊妹去金钱上、经济上奉献给那些做工的人，好让他们没有缺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去奉献，在金钱上支持神家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当中你有奉献，感谢神。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忠信奉献，在经济上奉献给教会做圣工的，你们忠心，为你们的忠心感谢神。那当我们当中可能你有奉献，但是你奉献的可能是口袋里的零碎钱丢给了几神啊，神啊，我奉献了。那可能你要去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应该更忠心于在金钱上的奉献，更忠心呢？我是不是能奉献多一点？我不是讲弟兄姊妹内疚，就是跟个人的经济情况和这个不一样。但是我是不是用了我不该用的，我没有奉献给神呢？我们是不是多剥夺了神要给我的那份呢？还有我们当中可能有少数一分钱都没奉献的，你来教会你就想我要，但你从来没有奉献，一分钱不奉献，在力量也不奉献，你就是向人要，向神要。我们要想，我们有尽我们的一份吗？我们有回应福音的要求吗？我们看这些弟兄们，亚提马、推基古、希纳、亚波罗、保罗、提多、提摩太，他们这些弟兄们四处奔波服侍神，他们可能当中有妻子有孩子，他们什么生活的生活都不稳定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服侍神呢？他们好好去当律师不好吗？要不然好好的去做这个学术士不好吗？为什么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呢？因为他们是蒙恩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蒙了极大神的恩典。上周我们有机会听到我的好朋友 Ernest 牧师，他是全球最穷的国家马拉维来的牧师。你不要看他穿着西装，他没穿着西装，他看着西装以为他很富有，他穿着西装因为他服侍神，他在传神的话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甚至有时候要去自己耕田去支持自己的生活。除了牧养教会，除了教除了这个建造这个培养传道人，他要亲手的去耕田。而我们当中，我们当中有许多我们在想，我要，我们有回应神的要求吗？我们有献上我们的一份吗？ 我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有许多人在服事，感谢神，我们主日每一个主日有许多的服事，有周报，有 电子通讯，有个事情，有许多的服事，有传福音的，有招待，有祷告，有许多弟兄姊妹的服事在服事，我们感谢神。当我们当中有少许的，有少许的弟兄姊妹只是还没有参与服事，愿神的话激励我们，献上我们的一份，只要无饼二鱼，我们主不要就无饼二鱼，主能使用我们这些无饼二鱼，主要接着我们的服事，接着我们的供给，让我们结果子。因为保罗说，你要预备所需用的，你要供应给他们，让他们没有缺乏，十四节，免得不结果子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结果累累，让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五章说，我们结果子得，让神得荣耀。福音 对人有要求，第三个要求，神要我们服侍他。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宣教士，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牧师，但是神对所有蒙恩的人都有一个呼召，神要所有服侍蒙恩的人都要服侍他，这个是福音的要求。我们看最后一点，福音的要求，我们从这最后保罗列行的问安，我们做总结出一个福音的要求。问安第十五节，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感谢神，保罗结束书信的时候，虽然他前面很严厉，他说你要责备那些违背神话语的人，虽然前面很严厉，你说分门结党的人你要去解他，但是保罗永远是以非常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充满恩典的话来结束他的书信。他说同我一处的人问你安，就是保罗他旁边有许多的同工， 他说我们这些同工我们都问提多问你安。提多可能服侍会孤单哦，他有这么多的教会，他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有这么多的责任。保罗说我们跟你向你问安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虽然不与你一起，但我们支持你。他说请带那些因有心爱心爱我们的人安，而且他说请问那些其他弟兄姊妹的安，不但只向提多问安，问弟兄姊妹的安，那些以心信神的人，而且爱保罗的人，爱那些传道人的人，所以你问你安，问你们安。保罗结束的时候是愿恩惠，就是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 Grace be with you all， 愿恩典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知道我们一切的服事，福音的一切的要求，我们是不可能自己达到的，一切都需要神的恩典。保罗说愿恩典常与我们同在，与提多同在，提多的教会同在，弟兄姊妹同在，也是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历代圣徒同在，神的恩典。保罗这个恩最后结束的问安，就看我们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要求是要求我们以恩典彼此祝福，以恩典彼此祝福。你不要觉得保罗，哎，保罗每一次写信都是这样的啊，他只是列他这个是习惯而已啊，那教会的传统而已啊，他以恩典神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，保罗不是真心的。 No， 保罗是真心的，保罗真的是这样，他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以恩典来祝福别人，他自己要说先做一个榜样，所以他每次结束的时候他说愿神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跟弟兄姊妹一样，他都有罪，他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他要告诉自己，我要说造就弟兄姊妹的话，我要说出鼓励弟兄姊妹的话，我要让神在我的口中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愿意我们都是以恩典去祝福别人的人，弟兄姊妹， 我们的口天生我们希望说一些谣言，我们的口我们有时 就是希望去争执，但神说我们的口不是拿来做这些的，我们的口是拿来传福音的，我们的口是拿来造就教会的，我们的口是拿来荣耀神的。所以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操练，我们操练，我们常常说出一些恩典的话，我们操练，我们常常说出一些造就弟兄姊妹的话，神会怎么样祝福我们教会？神会怎么样祝福我们教会？福音是有要求的，耶稣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变生命的福音。福音不单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福音要我们胜过罪，福音要我们脱离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意我们一同依靠神，让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越来越做好事，更多的好事，越来越远离这些虚妄的行为，让我们更多的服侍神，与神同工。最后让我们一同学习以恩典彼此祝福，愿神祝福我们教会。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提多书的学习，愿意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更荣耀神的教会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我们也想起我们请一起站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蒙恩得救，不是因着我们的义行，而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不让我们没有目标、没有方向、没有指令的活在地上，你给我们目标、方向，你对我们有要求，为了建造我们，为了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得荣耀，我们就在你面前立志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你的话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思，改变我们的意念，改变我们的口，改变我们的手，让我们所说的所行的都能够建造你的教会，见证你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